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十章。从篇幅上来看，北国以色列的记载是多于南国犹大的。我们有一种的看法，好像神偏爱北国的以色列，而忽视南国犹大，其实并不是，是因为北国背离了上帝应许的犹大支派，就是背离了上帝的约。我们用更直白的话讲，他们离弃了福音，离弃了上帝要赐下的弥赛亚，背离了大卫的子孙。因此神派先知，而且派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来唤醒他们悔改。我们看到北国的罪一直是很严重的，除了落在伊洛伯安敬拜金牛犊的罪中，还有去敬拜巴利，并且敬拜巴利这个罪一直在持续。神爱他们，希望他们悔改，这个悔改不仅仅是离开虚假的宗教巴利，也要离开敬拜金牛犊的罪，要回到神的应许中。但是我们看见神给了他们大大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君王甚至是以色列百姓仍然执迷不悟并没有悔改，不仅仅没有离开迦南人所敬拜的神巴利，也没有离开耶路伯安最早所建立那个虚假的宗教金牛犊。神总要洁净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回到福音里面来，神就兴起了一位王，而且这位王在北国的历史中是被高立的一位王，就是耶户。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位王，因为神要借着这位王来带来以色列的宗教的改革。我们在第九章和十章可以看到耶户所做的和他所行的的确对北国以色列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洁净，甚至说使他们敬拜巴利这样一个邪恶的事情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终止。可是唯一不足的是改革不够彻底有些改革叫矫枉过正，成为激进者，有些改革不彻底，那这个改革属于功亏一篑，虽然有进步但不够完美因此在改革上来讲耶户的改革是有一定程度的进步的，但是不够完全，就差一步没有做完但是在第九章和十章足以看到他的改革是相当充满热心的，就是对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巴利还有巴利所敬拜的先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洁净和审判。甚至耶户的出现也使我们看到最早以利亚照耶和华所说的话在第十章第九章都得到应验了。我们来看第十章，耶户写信给耶斯列的领袖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牧养亚哈 众子的人说。那为什么在这里耶户也要去杀掉亚哈的众子？我们看这个场景，认为耶户在赶尽杀绝，有点于心不忍。整个的场面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过于残忍应该多一些宽容，然后让他们得有一些生还的机会，不应该如此。因此我们看到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充满了杀戮充满了杀戮。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不太人道，或者说这是没有战争法，我们实在接受不了不应该如此充满血腥。其实并不是。在第十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那么当时神借着以利亚所说的是什么话？在列王记上21章，神借着以利亚讲什么？那里说到，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灭绝，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神对亚哈家族的审判不仅仅只针对于亚哈，也包括他家族里面所有的男丁，所有的男丁。因为亚哈是以色列百姓，神所爱的百姓，陷在大罪里面，敬拜了假神巴利，神不容许他的百姓背离他，神希望他的百姓对他委身，因为这百姓是神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这百姓是上帝行神迹一路护理一路引导一路苦练所爱的百姓。亚哈所犯的罪是极大的，就是把神的百姓从神的上帝手心当中夺走，而且使神的百姓陷在大罪里面，神要审判他，神的愤怒要临到他，这是可以说用一个词叫理所当然的，叫罪有应得。因此耶户杀掉亚哈的那70个儿子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公义的刑罚咒诅，因为他们都陷在这偶像中，都在这偶像当中有份，是罪有应得。因此在10章第10节说，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你看神要审判亚哈家族的话语到现在得到了应验和成就和成就。而且11节说，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尽，没有留下一个。有些赢家认为耶户有点过度的杀人但是对于这个评判，解经家对他的看法不尽相同。不过在第十章的最后结尾的时候，耶和华肯定了耶户所做的，就是耶户说耶户做的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对他一个评判。所以这是上帝的话语的应验，神借着这位受膏的王来审判罪人，来洁净他的百姓，使北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洁净，这个是需要肯定的。因此耶户从这个宗教的背叛来从宗教的层面来讲，是改革者，是洁净者，让上帝的百姓 远离虚假的宗教，也结束了制造那个虚假宗教把上帝的百姓带到最终的人。十二节，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人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个人，没有留下一个。这里呢，我们认为可能是错杀，其实这里应该不是错杀。他们去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由此可见亚哈谢的弟兄他们没有分辨力，或者他们想去慰问，或者想去带来一定的安慰，这个没有分辨力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属上帝的百姓和敬拜偶像的群体是没有差异的。结果他们在血缘上还有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因此耶户把他们杀掉，所以从这个经文的文脉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5节，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到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约拿丹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我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发热心。约拿达是谁？应该是一位比较有影响力的人。那么耶户呢，就向他证明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热心就是热情，或者希腊文里面含有妒忌，就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要把敬拜偶像的除掉，不允许巴利存在在耶和华百姓的中间。于是我们就看到18节，看到18节之后一直到31节，耶户不仅仅杀掉了亚哈家所剩下的人都杀尽，而且直到灭绝，如以利亚所说，而且也把那些敬拜巴利的先知和人全部都杀掉。所以从神对耶户的评判来讲，耶户真像一个改革者，而且从敬拜巴利的这个群体来看，他的改革是彻底的，不仅仅要把亚哈家族里面的众子全部都杀掉，而且还要把敬拜巴利的先知以及那些敬拜巴利的人全部都杀掉。不过在18节，耶户用了一个我们看为不太正当的方式，他用一个诡计来对待那些敬拜巴利的人。他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这个从伦理上来讲是谎言是谎言。他要给巴利献大祭，然后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先知都到他那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这个肯定是诡计了。我们知道耶户并没有向巴利屈膝，反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然后他用诡计杀尽了敬拜巴利的人。所以从伦理上来看，这个方式是不当的。我们不能因为耶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就肯定他的诡计的合理性，这个方式肯定是不合理，是有瑕疵的。因此这位受膏的王不是完全者不仅这个伦理方面是不完全，到了后面耶和华对他的评判也有一些不完全。不过我们看到耶户 啊，热心的确是真实的，要把一切敬拜巴利者全部都铲除。而且他还特别声明，在这个庙里面啊，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啊，这个就是要彻底的来毁掉啊，毁掉敬拜巴利的这个群体，并且也把敬拜巴利的庙的柱像啊，一切全部都把它烧掉毁掉，直到今日。因此来看的话，从洁净的程度来讲是足够彻底的。不过28节啊，我们看到神对耶户所做的给他做了一个评判，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纳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丹的金牛犊啊。到这里我们有一点惋惜，就是改革不够彻底，还差一点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改革宗教会啊，在改革宗群体当中啊，有些改革是不彻底的，有些改革是矫枉过正。所谓矫枉过正，就是过度的执迷，然后过度的狂热过度的极端这个是危险的，这叫矫枉过正。那什么叫改革不够彻底？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然后只有名字是改革宗的任性者，或者是改革宗教会，讲道也不是，然后牧羊也不是教会里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只有一个名字是，然后只有稍微一点点懂得五要义啊，然后这叫预定论啊，就认为自己是改革宗教会了，然后就自满自足，到此为止。这个改革是不彻底的，所以在改革的群体当中，不是矫枉过正，就是还差一点耶户的改革相当的激烈，充满了热情，不过美中不足，还差一点，就是还陷在耶罗伯安敬拜的金牛犊这样的罪里面。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如此？耶户迷恋王权，迷恋王权。他如果真的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不仅要把巴利的庙全部毁掉，他也把伯特利和丹的金牛犊毁掉，带领北国的百姓回到犹大支派那里。因为上帝的约就在犹大支派，除了犹大支派没有王的应许，没有王的应许。他对神应许的认识可能知道可能不太清楚，做了那么多，在最后的时候又停留在耶罗伯安所设立的金牛犊这样的罪里面，其实最终没有回到福音那里，迷恋自己的王权。因为他明白，如果不利用金牛犊，他的王权就会丧失，他要在犹大支派那里去尊重上帝所应许的那个血脉当中所延续的王权里面。其实如果他做到了，如果他做到了，是很了不起的改革。神也指责他呀，把巴利和巴利的那些假先知除掉，做的是上帝喜悦的事，唯独不足的是没有离开耶罗伯安所设立的金牛犊这样的罪，这叫美中不足，最终没有回到福音里面来。没有回到福音里面来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错误。你说我在就说看不见福音啊，神的福音在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中就在大卫的约里面，委身于大卫的约 就是委身福音，离开犹大支派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背离了福音之道。耶户做了那么多，唯一不足的是迷恋自己的王权，不肯向上帝的约进一步的委身。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照我的心意是说神对亚哈家族的审判，男丁没有一个是幸免的，因为整个家族都与虚假的宗教假神巴黎有份，神的审判临到整个的家族，借着耶户的手使他们灭绝。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从历史来看，在北国里面王位比较长的就是耶户的家族，相当长的就是四代，直到四代。我们说这里也有应许啊，是的，这里是应许，神对耶户的约，不过这个约是一个限定的，和大卫的约不同。大卫的约不会被替代，不会被更改，不会被另一个人所夺走的为什么呀？神的约是永约，永远的约，是永远都不变的约呀。而对耶户的这个应许呢，是一个限定的，不过只是四代子孙，而且每一代子孙多长，我们不尽相同的但是这是对他的报赏，对他的报答，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也恩待他，让我们可以看到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会得到祝福，而背逆耶和华的人会得到咒诅，是多么的明显。只是耶户不尽心遵行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改革不够彻底，不仅没有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也没有回到大卫的约里面，没有回到约里面，美中不足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行的正是一件事情，我们行的正是一件事情，我们做的好是一件事情，别人夸赞我们行为道德优秀是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回到福音里来，做的再正都是一种遗憾的，一种遗憾。唯有我们不仅仅在福音当中而且行得正，或者我们行得正在福音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上帝所喜悦的事情。32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哈薛是谁谋权者或者篡位者，亚兰的王开始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为什么现在神才开始撕裂以色列国呀？神的忍耐和宽容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北国的历史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为什么呀？他们不肯悔改，谁为他们预备了先知，预备了话语，预备了很多的警戒的事件，他们依然不肯悔改。直到后期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完全的所灭，不悔改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也看到北国因着他们从耶罗伯安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在罪的里面，他们也为他们所选择背离耶和华的事而背负代价，不再是繁荣昌盛，而是内部充满了王权的争斗，外部 也开始由强大的国来撕裂以色列，让他陷入更大的艰难和困苦中。这就是背离耶和华的结果。我们不要认为我外在的环境惨得不得了吧，好像环境与我为敌，人也与我为敌，所有的事都与我为敌，神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不要问神为什么这样对我，要问我怎样对待上帝的。如果你把北国历史看为一个人这个人怎么那么惨每天活在偶像里面争斗打架斗殴每天就是那么杀戮然后各身体各样的疾病，怎么会这样神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个人？要问这个人为什么他怎么对待上帝的？背离上帝的这个北国以色列慢慢的走向灭亡，是因着他们的罪。所以在那些日子，神才撕裂以色列国，让旁边的国开始更大的兴起，更大的破坏力，破坏北国以色列，直到亚述立国把它毁掉。罪的代价，罪的刑罚罪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割裂，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直看列王界的历史，我们认为反复来反复去，只是换了一个王的名字，然后总是事件好像都是相同，都有先知出现乱七八糟，独来独去，烦死我了。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宽容忍耐？有没有看见神给他们机会？有没有看见神对他们公义的愤怒？有没有看见他们是何等的悖逆，何等的冷漠，对神，对神所派的先知，对神给他们的见解，他们都不肯悔改。就连那个犹大国看见这面镜子，也没有更好的光照自己，以至于悔改。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没有把这面镜子视为光照自己的一面镜子，使自己悔改的镜子。我们可能就像犹大国一样，北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犯罪作恶，他们遭遇里面的各样的谋权篡位，敬拜偶像，然后他们的国被撕裂，跟我有什么关系？把自己好像视为一个陌生人，其实并不是。这面镜子充满了上帝的事，充满了上帝要说的话，充满了上帝要告诉我们离弃罪，转向他，他有恩典。但是不离弃罪，不转向他，要为自己的罪付更重的代价。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的。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待列王记上下所有的王记载的历史。这些历史里面充满了背离你的痕迹，无论是谋权篡位，还是百姓中间各样的不和睦，还是看到国土被其他的国所撕裂，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缘故，也是我们因此以此为镜，可以看见犯罪所带来的代价，也看见你对百姓的宽容忍耐，看到你对百姓的爱并没有因此减少，不断的差派先知爱你的百姓。上帝，愿你的灵做工，使我们不置身事外，而是看到圣约的百姓在各样的罪中带来各样的灾祸，也看到你用各样的方法来挽回你的百姓。我们也 是如此，我们也需要在此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伟大，看到你对百姓的眷顾，以及对百姓公义的刑罚，使我们不置身事外，反而因此获得话语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包括安慰和警告。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